认识的创造的认识反过来去认识这位神。所以神创造宇宙规律，科学就是认识宇宙创造的规律，所以这一点上科学和信仰是和谐的。但是你认识了宇宙的规律，并不表明你认识了创造宇宙规律的神，他是超越他的所创造的规律。所以科学是超越啊，是在信仰以下，信仰是超越科学。所以我们当时谈到了科学的局限性，尤其是实验科学的局限性，因为它一定要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。因为实验学科它研究的对象一定是有条件的，你不能随便的研究，它研究的对象一定是可以量度的，你反正有什么办法，高度强度重量反正有什么办法能够测量的。但是关于人的感情问题、爱的问题、恨的问题，你就很难用一个东西精确的去测量它，所以它就在实验科学的范围外。科学研究的对象一定是可以重复的，在相同的条件下做相同的结果，不管什么人去做，什么时间地点。但是寒冷的现象是一定一次完成，不能够重复的，像生命的起源、宇宙的起源，一定一次完成，不能够再重演。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，这已经在科学的研究的范围以外。你可以在实验室做很多的实验，去模拟、去推想、去估计当时生命是怎么产生的，宇宙是怎么产生的，你没办法重演。像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，进化的问题、创造的问题都是在科学研究的范围以外，很多进化论者都同意这个看法。第三，你研究的对象一定是被动的，人主动前设一条件，你研究的对象做出相关的反应，就找到你研究的对象和环境之条件之间的相关性，他总是被动的做出反应，所以你研究的对象绝不可能是独立的或者是主动的。他如果是独立的，你怎么变换条件他都没有反应，没法研究。或者他是主动的更麻烦，你还没变他自个儿就变了。所以如果有神，你要把神也放到境内的呀，那是当然不可能的事情。有一个无神论者说，当众大家说，他如果有神的话，我给神起一个做一个实验，让他在五分钟之内给我下一个炸雷，刚好炸在我的头上，把我炸死在这儿，那么就证明他在这儿。结果一等五分钟没有下炸雷，他也没有死，所以没有神。听见没有？他要把神放在他的实验上去实验。所以如果要有神的话，神一定要下一个炸雷，而且这个炸雷不偏不正要炸在他的头上，而且一定要在五分钟以内。如果我们是这位万物的造物，他怎么会附在你的条件下按让你去做实验？所以这些方法都完全是用错。所以由于科学他研究的实验学科，他研究的对象这些要求，所以他只能在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地方起作用，物质界的好多地方它不能够触及。何况我昨天谈到了神是个灵，它不在物质世界以内，它不是依附于物质世界的。所以你用科学怎么能够去研究神、去证明神、去否定神，做不到，你科学达不到这个高度。科学可以不断的发展，但是并不能让人性的道德不断的升华，这大家看得很清楚。科学的成果是中性的，可以用来造福于人类，也可以用来毁坏人类，这都是科学的迹象。而且有很多人以为科学家的信仰、科学家的结论一定是最公正的、最客观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在事实面前做了结论。实际情况真这样吗？不是，科学界作假的事情屡屡发生。我今天没有时间给你们笑这些例子，中国也是这样，美国也是这样，尤其是在一些有名的实验室，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实验室，压力太大，两三个月出不了文章，大伙儿都看着了，怎么这个实验室半天还出不了文章，什么数据都全了，就差那么一点，那就加一点上去，假就这么逼出来了，还都这样的情况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一个科学家从他的假设、实验的设计、对数据的筛选到最后做结论，无不受到这个科学家自身世界观、信仰的左右，没有绝对公正客观。很著名的例子就是爱因斯坦，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以后，当时人们就发现他的狭义论相对论公式包含了宇宙不稳定的因素，宇宙要不就在膨胀，要不就在收缩，所以好几个国家的科学同时发现给他提，他根本不可能，就一点他果然是这样，他马上就加一个宇宙常数， 鱼肚长处一加进去就平衡了，鱼肚既不扩张也不收缩，他觉得很满意。可是他就失掉了发现鱼肚在膨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。到了1930年代，美国的哈勃望远镜直接观察天体的时候，发现鱼肚正在膨胀，爱因斯坦就公开承认错误。他说，我在我的相对的公式里边加一个宇宙常数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个错误。当时这是很可贵的，这么伟大一个科学家敢于公开的承认错误。但是你又想一想，这么严谨一个科学家为什么急急忙忙要加一个常数在里边？因为他的世界观所然，因为他不相信宇宙是有个开始，他不相信有一个造物主的存在。在那个时候，是唯一的要维护他的一个信仰，是他一定要加一个东西，用他的实验的结果不能违背他的信仰。看见了没有？信仰对他的实整个科学研究的左右有多大？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。很多人以为宗教的信仰心里一顿悟就信了，不可靠，实际不是这样。我刚才讲了，昨天讲了，基督教的信仰的根基在什么？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这是两个最重要的基督教信仰的根基，就是这40年间无可推诿的事情。很多人就是这样信得住，因为知道这位是一个真神，是一位活神。这些人都看见了，科学绝不可能是认识真理的唯一一条道路，只是认识的一条道路，而是相当有限。只是现在人由于科学的发展，科学发展是带着对人类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所起的作用，人们把科学抬得越来越高。当初很清楚，研究科学就是要去认识神的创造，进一步去认识神、荣耀神，这个目的是很清楚的。你看现在的哈佛大学也好，像霍普森大学也好，这些和神信仰是非常有密切的关系的。当初，可是科学越来越进步以后，人们就是要离开这位神，要站在纯自然的角度去描述自然，不考虑神的问题。科学再一步、再进一步，那就要用科学来否定神，科学就成为人的新的宗教。今天任何事情你贴上科学的标签，大家都信得五体投地，从来不去怀疑。一个科学家给你一个讲座，越听不懂越喊水平高，哎，这个人水平太高了，高的我都听不懂了。你从来没想过他讲的对不对啊，只要是科学那就一定是对。实际现在到现在几乎很多问题都解释不了。你比如说光，光究竟是什么？有的说光是光子组成，或者一系列实验证明是波动。可20世纪发现光谱效应，发现康普顿效应，这你只能用粒子学来解释。所以现在告诉你光是什么，一会儿是粒子，一会儿是波。所以波尔在1928年出一个并行原理，光的波粒二性，一会儿要用粒子学说的解释，一会儿要用光波度学说的解释，这两者是完全不兼容的事情。可是每个人都说很好很好，哪个人说不好了？因为是科学，所以你就信了吗？今天我们说主耶稣道成的肉身以后，既是神又是人，你妈的，怎么可能？为什么不可能？他是因为是牧师在讲，你就觉得他不可能。但科学家讲，光既可能是波又是粒子，你觉得很好。看见了，这就是人的信心了。这一都表明科学的局限性。科学可以认识神的创造的规律，但是当神不按照这个规律办的时候，科学就没办法。科学就是在认识神的创造的规律的时候，只能解释如何，不能够解释为何。就只能说如何如何运作的，但是你不能解释这个规律的目的和终极的意义在什么地方。科学可以认识有一位神，但是并不知道这位神是什么样的，这位神和人的关系怎么样，这些都是科学的局限的地方。所以今天很多人在追求信仰的时候，老是基督要拿出证据来演变为实。基督教并不是没有根据，有很多很多的根据，有很多客观的依据，但是如果只靠依据，你没有信心，没有灵性上的悟性，你永远找不到这位神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数据说能够启示东西太低了，只是你信仰的一个出发点，一个起点而已。 所以一定要拿出证据来，拿出实证，我讲的东西。当然科学研究是需要实证，你不能凭口空口说白话，但是科学本身的很多东西也是先没有证据的。数学看得这么严密的学科，这么逻辑的，实际数学的很多公理和前设是无法证明，甚至是自相矛盾的。如果你说把仪器前设先要证明了我才能搞科研，那数学根本无法进展。更重要的是，整个所有一切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个最大的前提是什么？相信宇宙是有规律的，而且这规律是宇宙性的，而且是不会变的。这个实际就是来自于基督教的一神的世界观，只不过你是意识到意识不到而已。可你怎么去证呢？你怎么能够证明宇宙有一个规律，这规律是宇宙性的，而且是永远不变的呢？你能够证吗？如果你不说非要拿出实证我才能够信，那么你这个科学的整个前提你就无法证明，你就无法搞科学，对不对？是法国一个很著名的科学家叫巴斯霍，16岁写了设投影几何学的民主。他就说问了一个问题，他说太阳昨天升起了，今天也升起了，你怎么样证明太阳明天会同样升起？能证明吗？当然不能够证明。他说这只是源于人的心处对神的信心，是不是需要信心的？对神的认识需要用心灵去悟，所以通过科学的发展，让我们认识到造物主和受造之物的根本的区别和界限。我们人在几度空间呢？三度空间。如果把时间加进去，四度空间。看神在几度？有人估计，现在宇宙的空间大概有11度到26度之中，现在连5度我们就想不出来了，多一度要多很多呀。一度是一条线，两度一条面，三度就是个立体，四度勉强能够想，五度就想不出什么呀，11度什么呀，26度什么呀，神还在26度之外，你就能想到人和神之间的一个差距有多大。有了这样一个概念，你自然对神就有敬畏之心，你就不会站在造物主的位置上去评论神，或者把神拉下来跟人一样。我们今天的很多问题都出来了，神为什么不这样不那样？神这样做我认为是不公正的，我认为神这样做是错误的，神一定要这样我才能够信。他要站在神的高度，甚至比神还要高去评判神，用自己的理性跟神画一个圈子，你一定要这个圈子以内我才认为信你。那到底谁是神呢？认为人做不到，你谁也做不到，我不能够同意，一切上不能够同意，甚至死人复活，所以你谁也做不到。你要做得到，我就信，我就不认为你是真的。人做不到，神还做不到吗？人附在自然力下边，你就不能够同意，甚至不能够死人复活。如果神要受他所造的规律的限制，他还叫什么？他就是人了。是你把这个境界一划清楚，好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所以很多人讲科学没让我们干什么，没让我们自高自大，而是更加的谦虚自立，让我们过去从对受造之物的崇拜，对山水的崇拜，转而去敬拜这位造物之主。这就是科学的工具。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还在追求的弟兄还是朋友们，你打开你的心门，不要完全用理性，这个信仰是超越理性，它不是反理性，而是超越理性。你说你一切东西都要明白了你才信吗？一切都要看见你才信吗？实际在对神的问题上往往是反过来的，你要信了你才看得见，你要信了你才能够明白。为什么？它不是别的东西，它不是个物质界的，它是个灵界的东西。所以圣经怎么讲？属血气的人不明白属灵的事情，还以为是愚拙。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参受属灵的事。为什么？什么是属血气的？在我们没有接受主、认识主以前，每一个人都是属血气的，没有神的灵。但是当我们来接受这位主的时候，神的灵进到我们的心里，我们变成一个属灵的人。所以今天的好多问题，当你来接受这位主和主建立了个人关系以后，你反过来看，很多问题都自然就解开。所以今天我希望我们的朋友们，今天你在你的理性思辨、科学论证的这个根基上，发出一个信心的飞跃，来接受这位神。 当你和神建立这个关系后，你就会更深切的感受到他就在这。刚才张牧师讲的，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，我们的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。你一定有这个关系以后，你才能够更深的感受到他。所以过去当时我在开始信主去追求的时候，别人说你问题太多了，你先信起来吧，你信起来就知道是真的。当时我对这句话非常反感，我说我都不知道他是真的，我怎么能够信起来？而且马上就想起了当时林彪的一句话，对毛泽东的指示，理解的要执行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。最后证明是错了，我还没理解就去执行了，执行加错了，我还能这样说，绝不能再上当了。所以当时非常反感。可你要知道，你恭喜你信的是一位人，你今天信的是这位神啊，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他是受造之物，这是造物之主，差别就在这一点。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朋友们，今天你得敞开心门来接受他。你不需要一个特殊的非力，好的，神在你显现一下，你要的就是这个信心。你不要觉得信心很难，很信心也很容易的，没有信心人是寸步难行。今天大家敢坐在这儿，就是信心的表现。你相信这个房顶现在不会塌下来，可谁在今天屋一天先爬到房顶上去点它一下，看这房顶有毛病没，有危险没有？没有。但很放心的去点，为什么？你相信这个教会是很负责任的。如果这房顶出问题，马上就告诉你们有问题，不能够进的。你把你命交在他们手上了，这不是信心是什么？所以都需要信心。我们这个信心也不是盲目，是通过你对基督教信仰的了解，通过你周围基督徒的见证，你能够知道这个信仰的真实性。所以在这里头有个信息的必要，用灵性来带动我们的理性，而不要用理性来压制我们的灵性。有时候你都悟到了有这位神，突然你理性就说，哎呀，你心里可不要头脑发热，冷静一点，别再上当受骗，马上把你的灵性压下，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。灵性来带动你的理性，因为他这个信仰是超越的。当你一旦来敞开心门的接受这位神，你就更知道他的真实性。所以像我想现在很多朋友，你需要的不是一个神迹，一个特殊的感觉，而是信心。好，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来服侍你，来宣讲你的道。父神，你知道我们的有限，只是你的道是无限。父神，孩子在这里也恳求你给我们在座的慕道的朋友一次机会，一次让他们凭着信心非要来认识你的机会。是我们在座的朋友当中有哪一位你过去没有公开表示接受主耶稣，今天你愿意，你在圣灵的感动下，你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愿意认罪悔改，相信主耶稣是为我们的罪死的，又复活升天。你愿意接受主耶稣进到你的心里，你愿意成为他一个门徒，成为基督徒。你有这样感动的，我邀请你举起手来，我为你祷告祝福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哪一位？你说主，我愿意。感谢主。还有没有哪一位？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哪一位？感谢主。看见了。还有没有哪一位？你说主，我愿意。就在今天，我不再单恋了，今天我就要回家，回到天父的怀抱。还没哪位朋友你说主我愿意，今天我就要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还没哪一位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如果有，你就顺服圣灵的感动，勇敢的跨出这一步，是人生你最重要一次选。感谢主。看见了。还没哪一位朋友你说主我愿意。天父，谢谢你为刚才绝志的弟兄姊妹们，感谢你从现在开始他都是你的儿女，从现在开始他和我们一样都能够叫你阿巴父。父神，求你的灵，求你的恩高，一生一世伴随着他们，让他们用生命的改变为你的真道做见证，让更多人来归向你。父神，又求你继续带领开启我们在座还没有信你的朋友们，让他们不要错过这次宝贵的机会，能够尽快的来认识你，来跟随你。感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